二十到二十二节，我们大声的一起来朗读。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允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牵在罪里，使所允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都归阿们。好，我们的信息的主题是真福音的中保，救恩大能彰显的次第。那为我们证道是我们敬爱的林玉渊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欢迎神的仆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谢谢小朱老师，谢谢你们，哈利路亚。好，刚才我们宣读了2024的年度意向，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应许。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在基督里就会在平安中。这句话言外之意呢，其实是告诉我们说，环境是有艰难围困的，在艰难围困的环境当中，我们有平安以及有成长的机遇。这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其实是帮助我们，也催促我们，让我们生命要成长。但是2024这个时空环境，事实上是存在着许多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今天聚会完了以后，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和我们师母带我们全家人要到欧洲去一趟啊。那么感谢主，借着我的岳父岳母啊，让我们有一些师母有力量可以带着孩子们出门。那这个对我到如今仍然不是一件特别习惯的事情，因为在从前我出去旅行啊，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工作，然后师母也和我去了，那我们就在工作当中就顺便安排一点机会出去走一走。那以前几次我去了耶路撒冷三次其实都带着任务的。那么去这个加拿大，去这个菲律宾啊，都是因为有侍奉才会去。那么这个安排，我们自己安排花钱的旅行啊，是到了最近这些年才渐渐的有安排，但是总是在很近的地方，最多就是韩国、日本，或者是最近去了一次泰国。那这一次到欧洲去啊，那其实师母是大出血啊。我是经过了很大的挣扎才决定要去的。这个挣扎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啊，是因为自己心里面想，可能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了啊。原因别的不说了，就是年纪大了。中国人古时候讲这个70不留10，80不留数啊，就人到了70岁啊，到人家家里边呢、啊。70不留数，80不留10啊，就到了70岁以后，不要住在别人家里，万一在人家家里边死掉了怎么办哈？那80不留10，你不要随便找这个超过80岁的人在家里边吃饭呐、啊，因为万一吃到什么噎到什么呢，就受不了。所以年纪是一个问题啊，啊，所以这个对我们而言都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即或是身体可以，财力上也可以，其实 这个环境也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性。2024年除了我们听说有很多的地震之外，可能这个还有会听到许多空难的事情啊。那么各个地方其实也都很不平静。这两天这个师母透过善美透过师母啊，一直给我警告说我们去的地方治安不好。总之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充满着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现在旅行的话基本上都会常常被要求加保什么旅行平安险嘛。这个保险呢，旅游不便险，旅游平安险。这个人生啊，用旅行来比喻这是比较常用的说法。有人说人生好像一局棋，有人说人生好像一场梦，但是人生其实是一个旅程。我们如果不是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要去的，像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是羡慕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国度嘛。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其实一直都有在旅途中这样的感受，而如果我们能够常常体会到我们是在旅途之中，用旅行来连接 来做比喻，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联想。但是现今的时代其实旅行平安险，师母说叫做旅游不便险是吧，两个都要哈。其实人生旅行平安险或者旅游不便险到底它保什么险呢？保的是说如果这个飞机延误太多时间了，赔你一点钱嘛，给你旅社住一住，或者是行李掉了，一个行李最多赔你大概10000块钱左右，到底划不划算我们不知道。那么还有嘛，就是万一你在旅行死掉了，那死掉了有钱的，那死掉有钱拿得到吗？这个旅游平安险到底能不能保障我们平安呢？而且找哪一个会不会有诈骗呢？会不会有这个保险的到时候他跟你讲这个讲那个就不付呢？其实这个旅游平安险，也牵涉到那个经纪人那个险到底可靠不可靠，有什么样的险才是真正的有意义而且有价值的保约。这个礼拜我去做了一个牙齿，就做了这个牙套了，那个牙医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做了，没有事先没有告诉我，后来我发现好贵啊，虽然后来那个牙医师是一个族内的弟兄啊，他把其中这个做牙齿的快要一半的钱奉献给教会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太贵，因为那个牙齿对我感觉说做和不做其实差别不大。那总是如果早知道就可以不做的话，我一定不愿意付那个钱啊。但是人家已经做了，我不好意思推嘛。哦，师母跟我讲说那你就别去吧，我说不行，人家说已经做好了的，所以这个只好去做了。那拿了一张收据回来拿给师母，师母说你这个没用，因为如果说 给师母的话，师母还有保险，还有一个保险，也许贵单的话肯定有用，因为所有的费用都可以用保险去取。然后我就想师母，问师母说我保了什么险，现在我什么险也没保，年轻的时候啊，早些年，我保了一个意外险。师母还记得说那个时候因为我一个人 在有收入嘛，那就想说万一在什么地方忽然间被主接走了的话，还可以留一点钱，那其他什么险都没有。因为我这个对于保险的概念并不反对，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制度，但是真正能够保障我们平安的这个旅游平安险之类的，真正能够保障平安吗？唯一能够保护我们平安的 就是我们最近常说的诗篇九十一篇所说的哈，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要去旅行，要 到外面去走，这个人生，这个任何时候 出现任何意外都是可能的。唯一能够保护我们能够平安的，只有全能的上帝。除此以外，你要找谁去保险呢？而且这个所谓的保险，我们刚刚讲说所谓的旅游平安险，它保的是什么？保的是你死了以后可以留一点钱，那好像意义也不大嘛。人生到底什么样的保险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呢？这个人生的旅程是应该要保证我们的人生能够达到一定的目标，达到这个要达成人生的真正的价值或意义，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起应经文诗篇二十五篇嘛，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也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里讲到说选择道路，就像我们今天要选择到哪里去旅行，或者是去还是不去，那么该怎么样做，然后呢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居住，因着敬畏神，因着得到上帝的保护的缘故，我们可以平安，而可以与上帝亲密。更重要的是他必将什么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想我们这个所谓的旅行平安险之类的是一个约，我们上次来讲加拉太书的时候用机票来和大家做比喻，机票也是一种约嘛。那这个约有谁可以保证呢？现在比方说像银行这个存款嘛，那银行存款也有再保险的约啊。那么上帝会给我们有真实的应许。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人生啊，有真理信仰的人生，这是相对于如果没有真理信仰的人生，就是随随便便过，不知道为什么而过。我们是有真理信仰的人生，这样的人生约列等于有目标而且有价值的旅程。这行船走马三分险啊，旅游总是在家千日好，出门步步难啊。旅游总是有它的危险性，或者是它的辛苦嘛。那为什么要经历一个旅程呢？它的意义、目的、价值是什么？当然像这一趟我们心中是很在意啊，说全家人能够在一起这样的记忆，那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嘛。但是人生的旅程呢，我们就要从启示里边去看见，去得着上帝所要给我们的应许啊。那么我们说行船走马三分险，在风高浪急的人海中行程，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个世界越来风险越多，困难越大，自然灾害的危险且不说嘛，在什么地方这劫机啦、空难之类的，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危机都存在着。那如果要平安的话，就必须要有可靠的保障。就像现在商船如果要经过红海，那红海有也门的那个叛军啊，随时可能会做不合理的攻击。但是所以现在如果要经过那里的话，需要有什么军舰的保护。我们在人生在 旅行人生旅途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要平安，我们需要借着上帝与我们建立的约，这个恩主已经与我们缔立了平安与成长的保证合约。其实基督教基督的信仰，我们拿到圣经，圣经是旧约与新约，我们常和弟兄姊妹说，其实就是在上帝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与世人建立的旧约的根基上，我们借由耶稣基督那么建立了永生的新约。但是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个永生的新约，它是可以说是一个保障的合约。这个保障的合约如何使它能够完完全全的应用呢？我们上次有跟大家提到，买机票有些时候就像买船票，也包括在船上的饮食，买机票还有包括其他的不同等级的机票，有不同等级的这个约嘛，或者是不同等级的提供的方便，提供的这个该怎么讲，人可以去领受的福利吧啊。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领受到了。那么今天我们是要继续和弟兄姊妹讲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后半，我们要谈到约的两面性。上帝与我们立了约，这个约刚才我们这个小朱老师带我们读的经文说，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约有它的两面性。那么好比说今天如果我如果约好了一个人说到城上城来，那我要带他去这里，去带他去那里哈，但结果他没有到这里来，反而跑到台北去了，那个约就不能成立了。我是简单的说，事实上所有的约他要成就，一定有一些约定的步骤，或者一定要去达到的，一定要做成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到耶稣与我们立的约，在这个充满挑战、充满危险的世界上，到底他要把我们带到怎样的地步？然后呢，我们要认识到成约的条件，以及履约的执行者、保证者。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然后呢，要靠谁来帮我们，使得我们所期待的目标能够达成？那么，这次加拉太书的后半是从15节到29节，我们已经讲了两次了。从15节到16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和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不是说众子孙乃指许多人，乃是指着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耶稣。那么这是说，其实上帝与我们立的约，我们用比较直接应用的观念来说，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信靠上帝，这个人生要保证平安，要达成人生的目标。其实这个约它的根本样式就是亚伯拉罕的约，而这个约呢，其实这个约的对象就是上帝以及什么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换句话讲，我们只有在基督里 这个约才能成立。那么这是这两节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十七节到十九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了。我是这么说。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天中保之手设立的。那么这几节经文上次是讲到这一段，这里首先我们看到除了约之外，一再提起的就是应许以及律法，应许以及律法它的相关性，或者是像它的对比性。我们再说一次，说这个约的，我们与上帝立的约，它的原始样貌就是亚伯拉罕的约。而这个约呢，对我们而言，我们要使这个约的功效成就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是要等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然后是借着天使经过中保之手设立的。这一段 上次讲了，但是还没有讲清楚，今天我会做一些重点的补充。那么今天要读的经文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但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传一个能使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约，所以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都归在那信的人。我是这里为什么会漏掉一个字呢？哈。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好，我不补了啊。这个在上花轿在绑脚哈，但这个来不及了哈。这个成语，你们大概不了解哈。以前的女孩子要嫁人要裹脚嘛，裹小脚嘛，那你等到上花轿再来裹小脚，哪里裹得成了哈？所以，在床上要去补充是没办法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是有使人得生，用这个使人得生这句话做简单的概述，但是这个所应许的福是要归给信的人，而这里有中保的存在。那中保的存在，他的面目以及他的作为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使这个约成立，需要认识到，其实上帝使这个约生效，是设立了中保，借着天使设立了中保。我们如果没有借着这个中保，其实可能这个约要使它有效的这个发挥作用啊，那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好比说我们去参加一个旅行团，那么跟着跟旅行社经过业务去办了约嘛啊。然后他们会设给我们一个这导游领队带我们出门嘛，我们到了约定的地方要找到那个领队给我们负责我们一路上一切所需要的， 保带领我们平安的回家。其实这个业务以及领队就是这个中保的意义，我想这样说比较容易理解吧。如果我们没有靠那个领队的话，人生地不熟，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一路上要靠自己的话，可能走都走不通。这是人生旅途当中我们靠着与神所立的约，需要借着天使经由中保之手才能够真正的成立。那么关于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和弟兄姊妹分享交通的一个重点。我先让我做一个祷告吧。主耶稣，仆人再次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有许多话觉得应该要向你所爱的儿女彼此分享交通清楚，但是也知道人的言语是何等的有限，若不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做那连接交通翻译的工作，人的言语没有办法使人真看见你，真认识你。因此求亲爱的圣灵保惠师这时就怜悯眷顾你的仆人，也恩待所有听着信息的弟兄姐妹们，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个信息里边得到你所要赐给他们的祝福，得到他们所应该得到的恩典。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我们要讲真福音的中保就是救恩大能彰显的次第，就是顺序。那么从十五节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设立就没有能够废弃和加重的，说约的可靠性。十五节到十九节算第一段，那么在十八节就说上帝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然后是借由亚伯拉罕的信，我们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这些后裔就可以领受神的祝福。那么传福这个在十八节说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这个亚伯拉罕成为一个能够帮助万国使接触他的人都得到福分这样的一种福，这祝福的器皿，这是他的人生所要达到的目标，所应该要达成的目标，在他 在世的时候是没有达到，但是借着他的后裔就能够去完成。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要去承受这样的应许，也要去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我们 要使自己成为万国因我们而得福这样的人格，这样的生命。那这才是福音的这个福音的意义，那也是中保上帝的中保要做成的目标，我们说是中保的标的。那么今天我们是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二十节说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讲到我们立这个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约的交涉对象是谁，然后怎么样使得这个 交涉产生作用。而这个中保 要做成这个约，它的主要的表现在哪里呢？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之前，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那么这是说到其实这中保他要做成 使我们人生的旅程顺利的、有效的达成，他主要的作为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认识因信得救的理。那这里讲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之先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里边有关于因信得救之理，有一个状态，有一个时间状态是还没有来。我们就整个人类的历史而言，因信得救的理曾经是隐藏的，到一定的时候就借着新约，借着这个教会就把它显明出来了。对我们个人而言也是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更真实的去理解到因信得救之理，这个脉络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如何去发挥奇妙无比的果效。这个有隐藏，从隐藏到表明显明它的过程。那这是这一段所要告诉我们的，中保要帮助我们进入这个约，并且领受到这个约的祝福，它的手段，它的方法就是叫做因信得救的理。那么在第25节到29节说，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那这关于披戴基督这一段，我想今天应该是讲不到，下回会讲。但是我们要说，其实这个道理显明出来，就产生一个直接的作为，使我们进到一个状态叫做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大概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都是受过洗的，有的人也许受洗很久了，但是受洗有两面的意义，一面是 肉身的受洗，一面是什么？生命里面真正的受浸在基督里，受浸归入基督。一旦受浸归入基督，在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这承受产业的事，就是说到上帝丰盛无比的祝福，那么借着这约要做成于我们当中。所以中保他所做的事情呢，是要不是只是要带我们到达某一个地方，而是要达到某一种生命的状态、生命的高度，让我们能够使万国因我们得福。那而中保所要做的事，就是让我们真真实实的从生命里面去理解到，非常清楚的看明了因信得救这个理，这个逻辑以及它的运作方式，使我们在人生旅程的每一个日子都是靠着因信得救这个理，而使我们活得自在，活得有盼望，而且活得平安，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那这是关于这一段，我再把它的脉络和大家说清楚一点。那么所以这个中保的成就，就是受洗，这个 baptizo 就是受浸归入基督这件事情，让它落在实际里。这和大家特别强调这个点，是说其实我们无论是 无论是信主信了多久，是不是已经全人都进入在基督里边，这还是值得去探索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某一些事情会惶惶不安，那么像前些日子我就特别感受到一种虚空的权势笼罩在世界里边，也影响到我自己，特别感受到人生其实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义。那么这种虚空产生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并不是全人进到基督里，否则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感受了。所以我们就是三段，这个从十五节，文约若是已经立定，就不能废弃和增加。那么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这个其实讲到这个约，上帝的约是从口传到文字的约定。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人们所拿到的是旧约的圣经，那么新约在教会里边就是使徒和众门徒的口传嘛，或者是有一些信件彼此的传递。一直到第三世纪第四世纪之后，新约的圣经定型了，就变成什么文字的约定。我们现在是拿着新约的圣经，以圣经作为约的条文，但是我们这个是做成了文字以后，必须要看得懂才能够了解的透彻，然后才能够应用得切实。所以在这个应许在十七节说，我这样说，神所预先所立定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这是说律法以及应许它有交付的作用。这个上帝的约的实质，为什么我们需要，为什么我们是需要有这个人生，需要有这个 与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才能够使我们 生命活得扎实，才能够使我们面对一切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好比说生老病死，人生的各种各样的困难磨难，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挫折，人生实在问题困难常常遭遇的嘛。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耶稣基督的约才能够活得好呢？这件事情它的道理相对而言是比较抽象的，所以必须要借着律法的缓衬，有一些世界上的法律，人间的规定，那使我们在这些规定当中啊，在这些规定当中去应用啊，应用过来应用过去，都觉得说没有办法使我们真正的平安。像昨天我跟师母在电视上看到之前曾经在电影院里边看到的一部电影，叫做《幸福绿皮书》，你们有人看过吗？《幸福绿皮书》讲的是1962年 的时候，那么美国的北方基本上白人和黑人已经能够比较和睦的相处，南方呢还是很保守，所以南方很多地方是不许不跟黑人一起吃饭的，那么对黑人有一种很强烈的排斥。那么讲到纽约的一个意大利后裔的白人啊，做牙买加的一个黑人音乐家的司机，跑了南方的跑了这个美国南方跑了一趟，那两个人有了很好的友谊。但其实 那个书哈、啊，那个电影或者原来是一本书嘛，它所要描述的其实是在那个时代，这个种族歧视的现象。我看了那个电影，其实里边是有很强烈的感叹，美国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文明开发的国家了，相对于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嘛。但是他们仍然有很多法律上面不足之处，因此产生一些歧视，产生一些我们现在看了明显感觉说不合理的事情。在当时按着他们的生活习惯，按着他们的规定，觉得说没有什么不合理的，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嘛。然后经过这些年间，当然种族歧视这件事情变成全世界文明世界的一种很大的忌讳。种族歧视或者是这个比方说对于这个身障人士的歧视，前两天就有一个从大陆到日本的一个网红啊，他因为讲了一句对于这个身障人士的歧视的言语啊，闹得不可开交。是不是人类的该怎么讲呢，文化更新了，律法也改变了，但是改变到这样就好了吗？全世界还是有各种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各自有各自的规定，而我们生活在现在的世界里边，很多法律我们还是觉得不够合理，需要不断的去改变。我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身处于过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大家约定俗成的或者是在施行的一些法律，人们也就照着履行了，但是有智慧的人会觉得有很多不合理嘛。普遍的人大家就这样生活，如果里边对于永恒的事情，对于真理有更深刻寻求的人，就会发现感觉到它的不合理性。现在在这个时代也一样，那么这就是各个时代它的律法，让我们从其中感觉到其实所有的律法都不能够使得上帝所祝福所造的人真正的进入一种平安的美好的生命状态。我说到这里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也就是接着的经文告诉我们，那里说这个二十一节说，若是承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告诉我们说，无论是生命或者是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这样过得很合宜，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义者宜也，让我们活得很恰当，活得很美好。其实律法是做不到的，律法只能够维持一种状态，让人可以有一种彼此同意的约定，那么减少冲突而已。所以也就是借着律法的缓衬，好像烘云托月啊，不是画月亮，而是描述月亮边上的云，使得月亮就显明出来。借着律法使得因信称义，这个理以及它的它所能够达到的义，它的意义以及功用就能够应用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在因为这个抽象的形而上的那种神的义，使我们自由，使我们怎么过怎么生活都觉得很好很对，这种灵这种概念它是很难用言语去叙述的。因此我们只能够 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知道这个不必，知道那个不必。那我们知道哪些做了哪些事情会给我们惹麻烦，使我们能够活出一种超越的，减少避免让我们难过的事情，以至于让我们活得自在。而这个是没有具体的条文可以去实践的。所以我最近想要和大家讲庄子，因为庄子事实上是一部非常非常有趣的书。那么也有一些学者啊，他把庄子与圣经做了反衬烘托。那我上次有和弟兄姊妹讲过，庄子他描述人达到高层次的一种状态，用了好几个名词，叫做智人、神人、圣人，还有一种叫真人。那么所谓的智人，就是 要达到该达到的地步。我们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这个至高的目标其实就是智人的意思。那么神人呢，其实就是与神同在，有神的生命的人。那么圣人呢，其实就被上帝分别出来的人。至于 真人，就是寻求真理的人。但是在庄子他所说的，他庄子很多的比喻大家是很常常引用，但是他真正所想讲的，真正、看懂的人恐怕不多。因为庄子他也讲不清楚，他讲所谓的智人无己，就是你要达到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不要有己，自我的意识不要太强。那这个神人无功，就是如果你要与神同在，是不需要太努力的，要跟、与神同在。那么圣人无名，就是如果你是要被上帝分别出来的，在世界上你就不要太有名，也就是这个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要立自己的名，它都是相同的意思。但我要说的是，庄子讲来讲去都是这些人是无这个无那个，那么该有什么呢？讲不出来。其实我们服侍神的人也一样，我们想要去做成进到一种最高的目标，就不被任何条文，不被律法，任何的律法所辖制。我说的这个大家明白吗？不是任何的律法要求我们你该这样做才是对的，那样做才是对的，而是你不犯错就是对的，不难过就是对的。所以我们所讲的并不是智人、神人、圣人或者是真人，我们所讲的是完人，做完全的人。而完人、完全的人，其实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拣选。好像我们是要与主同坐宝座的，那用古时候的一个比喻吧，作为太子生下来，只要他不犯错，只要没有出意外，他将来就是皇帝嘛。这意思明白吗？我们是被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在基督里的，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什么？不犯错。只要不犯错，自然就会达到上帝要引导我们进入的目标。所以不是要我们太努力去做这个做那个，而是要我们在信里边真真实实的跟随神。所以这个罗马书第四章的第三节说，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其实就是这个信字而已。那么其他的就信什么呢？信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 信上帝、信上帝的呼召。那么也我们刚才一再的讲， 我们需要做什么？所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你别犯错，不要从位置上面跌下来。但讲这句话对任何人而言都是白说的，因为谁都会犯错，而且天天在犯错，对吧？那怎么办？所以要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中保，借着他的血，使我们所有的罪都关在他身，归在他身上，因此我们就是一个无罪的人了。所以这就是约与律法它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十七节到十九节讲到亚伯拉罕的信，信啊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这是看，这让我们不看自己是死还是活。那么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个我们认他为父，像那个前两天 还看到之前看过的一部影片，我们很多人都看过那个小屋啊，心灵小屋，我给弟兄姐妹介绍的那个书叫做屋，书名叫小屋嘛哈。我会很建议，如果你没有看过，那去看一看，如果看过再看也没有什么不好啊。那么他 用很特殊的描述方式让我们知道，其实上帝是可男可女的，但是那个主角啊，他们一家人叫上帝叫什么？叫爸爸。那我们对于这位永恒的神，我们与他建立关系是在我们的主观意识上面就建立起来的，我们叫他什么？爸爸。所以这里人就讲到说，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那么 他在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事实上，我们按着亚伯拉罕的信，我们要使得我们与父连结这个概念，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传递出来。所以在十七节说，我是这么说，神所预先所立的约，不能叫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这里讲到上帝所立的约，他本来是要让我们得着祝福的，但是在加拉太书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我们碰到一件事情，就上帝给我们立约，就应许我们要让我们得到祝福嘛。然后借着摩西补充了律法，也是要让我们能够在律法的保护之下，让我们能够更稳妥的去看见这约，履行这约。但是结果这个律法在对我们而言却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咒诅。这个怎么会变成咒诅的呢？约它是稳妥可靠的，它是超越时空的。而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他看得见律法，却不太注意约。白话文的说，就是我们读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不可拿，那个不可尝，那个不可摸，但是却是不是很清楚的意识到，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让我们达到我们生命可以达到高处这样的约，就像我给我们一张，上次跟大家讲的，就是好像中了特奖啊，那全家人可以去夏威夷旅行啊。那这个上帝在特别的恩典里边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自己，让我们全家人可以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可以借着这个约 能够进到上帝所应许的完完全全的祝福里边，这件事情大家没有注意，甚至于很多人对于怎么样子在这个信仰当中过好日子啊，他也产生了一种偏离的现象，不是让自己过得舒服，而是每天说我应该做这个事情，应该做那个事情，应该怎样去传福音，应该怎样 去奉献，应该怎么样 去服侍上帝。那使我们 在这些律法的条文当中守住了，守得辛辛苦苦的，那以为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应许，但至于我们如何去做成属天的生命，概念很模糊。我这样说大家明白吗？换句话讲，上帝的约就被表面的律法所遮盖住了。我刚才所说的是律法的条文一条一条的告诉你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 这些律法啊，365条，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些约，有这些律法在，我们只要按着律法而去行，或许就可以得到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要得到的什么。这是普遍的现象，我就讲一讲又讲得太多了。总而言之，我们跟大家讲到咒诅的事情，讲到祝福的事情，那事实上律法变成咒诅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规定越来越多，那这些规定呢，定在我们面前，信仰本来是要使人得自由的，但是却是由许多人因为误解的缘故，反而变成律法的捆绑了，就变成彼此的控告。事实上这里啊，告诉我们说，因为承受产业的若是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了。律法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律法是对，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白话文说，就是我们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要得到用产业来叙述的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凭什么？应许，就是上帝承诺了，说了就算数，这个约已经成立了。而律法是什么呢？为过犯而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过中保之手而设立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律法是为了过犯添上的。这就像我们拿到了一张机票啊，拿到了，就上次跟大家讲的，你得到了特奖，那有了全家人的机票，甚至于可以坐头等舱，对吧？啊，这个是约，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祝福。但是在这个时代，因为坐飞机的人，这个犯规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各国有一些问题啊，各国有一些各式的困难，例如说这个所带的东西会把猪这个会把猪的传染病啊，或者传染病带到别的国家去，或者是带着别的生物，带着某一些生物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会造成那个地方的破坏。那因为种种的原因，就弄得你坐飞机也不能带肉，那也不能带水果，也不能带这个剪刀，那就规定就越来越多嘛。因为世界艰难，人心的困难，本来你这个拿着机票就可以坐飞机，以前都是这样很简单，对不对？ 结果到这个时代就规定就越来越多，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如果说犯规呢，说不定就不让你坐飞机了，就这个叫做什么，律法原是为什么过犯天上的，因为人和人之间有了冲突，所以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这为什么会定那些规矩，就是告诉你说有些人常常犯这个规犯那个规，那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个上帝他的恩典，如果说我们犯了错，那其实上帝的保障他可以有中保在，好比说我们如果说在飞机上啊，那犯了规，那可能他要赶下飞机，但是这个导游啊，这个领队他跟航空公司关系很好，那就保下来了，把事情处理掉了，这个叫做恩典就更显多了啊。所以我们说等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由天使经过中保之手设立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律法不能够被这个神所立的约不能叫那律因着律法而毁掉，是说我们手上拿着那个机票，那其实当时毁了约那一趟也许不能做了，但是那个机票还是有效的，这么说那可以了解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与上帝的约，那么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与上帝订不一样的约，这个约是当然我们所说的是有更高的意义，其实其中是有生命的意义，有永恒的意义。但是我在还是要跟大家特别强调，这个约呢，就如上一次和大家说的，就像机票有很多等级一样。我大概应该春节的那一天的团拜啊，可能会跟大家讲一些奥秘的事，那么是要比较明显的和弟兄姊妹说，每一个人因着你和上帝定的约，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别条款，每一个人所拿到的机票等级都不一样，因着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然后就会引导我们到我们所想到的我们愿意到的地方，每一个人的到的地方可能都会不一样啊。即或我们现在一家人都在一起，但是你能够达到的目标，你能够达到的目的地和你要被做成的荣耀，换句话讲说你能够领受的恩福，完全在于你对上帝是怎么认识的，你对这个你与上帝的约是怎么签订的。所以我每次都发现说我这个毛病不改是不行的了哈，因为每次讲不到什么就时间就都没有了哈。所以我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打一个句号吧。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人生就像一趟旅程，在过去的时代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危险不大，因为歧路不多。现代因着什么呢？因着科技的发展，所以我们能够用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你可以坐飞机，可以坐船。那么像中国大陆嘛，现在 他们高铁的非常方便。那么像这个马斯克哈、啊，马斯克说他要有一个小时1000公里的那个快速的高铁啊，这些都是可能会发生的。到了2-3年后，也许这个会飞的计程车就会出现在我们当中。是交通的方式是越来越多，但是也越混乱，危险也越多。这个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时代，因为人的网络无限的方便，我们可以得到的资讯资料非常的多，所以也就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旅行方式。那想说的是，其实这种人生的旅程就像旅展啊，旅展它的全名叫什么？叫旅展嘛哈。它提供了很多的 旅行社和这个各个国家的观光单位所提供的旅行计划，对不对？都有优惠嘛。你如果 有条件了、啊、有钱，那就买了一套旅券。这就说明你将来 在某一个时间点要进到某一个旅行计划里了。那个可能就会改变那个人的一生，对不对？小小的是 会产生什么样的意外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于信仰的选择越来越多，哪一种选择做了选择，就会决定了我们今生以及永生会进到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今天的启应经文说，他必为我们选择我们合适我们的道路。然后我们如果选择了一个行程以后，我们要平安的到达，不是靠自己能够达到的，就需要有中保。这个中保当然就是耶稣基督。那么需要有里约的条件，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其实每一个人可以，这该怎么讲呢？要讲大概1个小时，再1个小时还不够了哈，以后再慢慢跟大家讲。就是上帝会把许许多多的奥秘向我们打开，在2024年以后会开一个新的时代领域。而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去探索的话，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教导方式，一样是在基督里，一样是在教会里，都会有不一样的层次和等级。我们所领受的道，是我在前天，昨天嘛，前天从教会回来，那么他常常跟我讲说，很多弟兄姐妹因着这个我们所持守的道，而产生了生命里边的这种自由以及改变。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我们在尾牙那一天啊，我们的这个教会的晚宴那一天，我也和弟兄们讲过，我越来越有把握的和弟兄姊妹说，我们所领受的约其实是十分清晰、十分简单，而且非常的美好，能够使我们被带到荣耀之地，被带到自由喜乐的状态的约。那我们应该要勇敢的去传递，把做什么这个下次才有机会和大家讲这个中保啊，上帝这借着让耶稣成为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中保，而我们要不是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要让基督做成在我们里边，其实我们也要成为别人与神之间的中保。我想说的意思明白吗？ 我们也要把这个平安的美好的约传递给别人。关于这一点，我下一次再好好补充吧。但是今天要和弟兄们说的是，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确实是需要知道如何去跟随耶稣基督，如何去跟好领队，那么做好平安的保障，才能够快乐的经历这个人生的旅程。我算是讲清楚了吗？啊，好吧，原谅我每次能够讲的都很有限。我希望是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对这件事情了解的更透彻一点。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吧，我们低头祷告。